空前持续遭爆，红毛导演国际抖音安家被围堵。川普叛乱法案是总统拥有的最强大权力。重磅信号来了，中国三低时代正式开启。菲律宾军方退役将领假信息分化军心，手法与中共雷同。多国流感提前爆发，新毒株致命性更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2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伊蒙龙事件热度持续攀升，同其他案件不同的是，这宗案越发展越激起人们的愤怒。不单止被害人男星于朦胧的纯洁和善良，还有案件本身令人发指的细节和暗不见底的黑幕，以及行凶人不屑一顾的态度，都激起了人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目前全球连署签名已经超过56万，但是全球正义人士正向100万连署推进，而参与这宗案的凶嫌报应还在持续燃烧。有人发现疑犯红毛导演程青松创建了全球性的 TikTok 账号，在账号置顶写了三次武害人。此前他曾不堪网友的暴风雨般的质问，注销了自己的微博账号。程青松在四日前在国际抖音账号发布了一则今年6月6号庆祝生日的影片，并配文，你们说的害人凶手新奇、方丽都在场，你们都说删影片是心虚，那就让你们一次看个够了。有网友推论，因为他现在极度恐惧，他很可能成为代罪羔羊。看看他发布的贴文，上面尽是他的朋友们，如果他在案里面要什么锅，他们都会缺乏他们的名单。这个举动实际是对朋友们的威胁。该网友呼吁大家去拜访他，并强调热烈欢迎他加入平台，并礼貌留言，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啦，喐手啦。结果在他发布庆祝生日的影片评论区，留下了中文、英文、越南文不同网友的灵魂质问和回应。什么想法令你开抖音的？9月11号你在哪里？将于朦胧还给我们。想看你的标本，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还有很多网友一言不发，只是贴了一张于朦胧的相片，意思不言而喻。日前网友流出疑似于朦胧在密室被人折磨，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好像手拿电棍之类的东西冒着火花，而另一个人则按着于的两个膊头，女人趁机掹开她的嘴巴，将不知什么强行塞入于的嘴巴，导致她剧烈呕吐。有网友抄出这个女人和在798艺术馆表演的那个女人身材好似。此外，启浩艺术展览馆图片引发全球范围的愤怒，很多人觉得这件作品和于朦胧生前的样貌极为相似，这样是公然挑衅整个人类的良知。还有网友发现音乐制作人歌手薛之谦最近的演唱会造型以血红色为基调，表现怪异。他去世的好朋友潇洒哥赵英俊刚被人发现被人做了标本，而赵英俊就是因为替乔任乔发声，后来受到威胁之后被官方通告均颜去世的。而自媒体人李牧阳曾接到爆料，被人请去观看乔任乔被害的影员名单入面就有薛之谦。很多网友担心薛之谦是否被控制了，令人细思极恐。还有网友发现背刺于朦胧的初代好友周品又开了新公司，就在10月15号 而是关系3003条往下一番全系相同地址。此外，汪雨辰、焦万琪、程青松、申晓龙、杜强、新奇、范世奇完整出生年月日被网友曝光。此前被德阳音乐节无理解约的空弦吴耀涛反手告德阳音乐节，但是有网友表示，点解人哋要同佢解约？唔通佢唔知道？往后余生偿还罪业啦。而空弦范世奇遭到三家合作公司的第一时间解约，唔单止4000万预付款建材化水，仲要双倍赔偿，但呢一项就蚀咗8000几万。腾讯更果断，漏夜将佢主演的剧从黄金档撤落嚟，跟住换上电视剧《折腰》。更惨的是，范呢部剧单一集成本280万起，总投资1亿，连播出资格都成问题，平台起诉出品方，出品方转头告范世奇，法院已经冻结佢1150万资产，形成了连环爆煲。续资本大佬田海蓉主演的电影《火种》遭到全网抵制之后，由方丽参与监制的电影《下一个台风》都遭到全网抵制，目前该片预售票房只有1.2万人民币。2025年的10月19日，中国大陆网友又一次在兰州万达广场巨型摩天轮投屏于朦胧画像。虽然全网开始封杀，但是仍然挡不住人们对讨还公道的决心。于朦胧离世之后，很多人说他是光之子转世，都不断有奇迹发生。除了同灵媒通话，还多次在纪念他的各种场合里面，天空的云出现龙和鱼，还有人面和他穿着古装的形象。近日又有网友拍到天空中云层聚集，形成了一条带着鱼鳞鱼鳍的鱼，网友直呼于朦胧真是神的孩子。此外，英国灵媒泰威廉在最新的影片称绝收到灵性预兆，他说很多人在这里计划逃离中国，因为他们不想继续被害或被人调查，所以人手一个随身碟，用于揭发或自保，那些随心碟入边都是铁证。他话全球好多明星将会离开娱乐圈，失踪或被人调查，名人之间将互相揭露娱乐产业的黑暗面。国际执法人员正调查这些活动背后的非法行为，包括艺术馆入边藏有人体部位的阴暗象征。娱乐圈将出现大量警察调查和逮捕行动。他呼吁粉丝要成为觉醒者，当看到名人被人虐待、身上有伤或被人控制的时候，不要沉默，要影低证据，提供帮助。他提及中国艺人于朦胧之死是转折点，称这宗案件引发亚洲娱乐圈内部连锁反应和大规模调查，预测中国娱乐圈内将出现男性受害者的血路潮，中国某位演员或内部人将以民事诉讼揭发和瓦解其公司。他连结娱乐圈血路和中国政治震荡，预言中共内部将有9位将军被人撤职，内斗和背叛，甚至政权崩溃。他说乌鸦象征黑暗力量的显现，并描述梦中看到乌云、雷电，上帝击打邪恶者，甚至乌鸦聚集在中国领导人的住处。于朦胧案燃烧冲击4宗传媒，民怨直指蔡奇，三退潮成精神觉醒浪潮。中共20届4中全会20日召开之际，于朦胧案持续发酵，舆论怒火从网络燃烧至政治层面。观察人士指，事件已成4中全会外最大的民意风暴，撼动政局。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信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 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10月19日，川普总统详细介绍了因美国城市犯罪猖獗而引用叛乱法的可能性，称这个是总统拥有的最强大的权力，并指出历史上很多总统都曾使用过这个法案。川普在空军一号和记者说，我们希望拥有伟大的无犯罪城市，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动用叛乱法案，然后所有这些胡闹都会消失。叛乱法是在1807年由时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容许总统部署美国军队，并将各州国民警卫队成员联邦化，以镇压针对美国的叛乱。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几乎有50%的总统都用过这个法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权力，我选择不会这样做。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时事评论员谢田对本台表示，一些大城市存在着严重的犯罪问题，最近又加入了非法移民导致这些问题，他们自己的城市本身无法处理。我们看到这些法官将司法武器化作为打击对抗川普政府的方法，而川普的政策是打击非法移民犯罪的。他希望在2026年美国250周年庆祝之际，将各地犯罪问题、城市治安恶化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但是现在事情有阻滞，是很遗憾的。谢田说，当年给总统这个授权是可以启用国民警卫队来平断叛乱的时候，当时设想的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叛乱和叛军，现在是不是到了这个程度，可能就是争议的焦点。保守派的人认为，现在非法移民犯罪这么猖獗，左派政客由旁敲侧击的协助，这个实际就是一种叛乱。左派的政客认为就是个治安问题，算不上那种叛军。如果川普真正引用了这个平定叛乱法案的话，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川普可能就是用来威胁一下，最终可能不需要引用这个法律，只要最高法院同意派入去国民警卫队就可能解决问题。就这件事，美国法律专家、独立时事评论员余平对本台表示，这个法律有比较严格的使用条件，虽然在叛乱法里面没有对叛乱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美国联邦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有一些相关的定义。首先，叛乱者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兼且是针对政府和法律的，另外要有暴力行为，但各州表现出来现在是刑事犯罪，没有一个有组织的针对推翻政府的一个行为，而刑事法律的绝大部分权力属于各州。余平认为，动用联邦军队去执法是违背宪法的分权规则的，任何政党的总统都不可以滥用这些法律，如果川普总统随意动用，首先会面临司法审查。而历史上很多时期的美国各个州，由于他的司法力量不够，要求政府派军队，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大家作为公民一定要清楚，政府在扩权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怀疑他的动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过于极端。如果开了这个危险的先例，将来总统可以以任何藉口去说他不满意，就可以派军队去了。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很多人担心，我想其实美国现在这个政治这么混乱，很大原因就是两党其实都没有很认真负起责任，都是针对各党的私利，这样东西用了是对美国宪法基本的分权制度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两党政治不应该破坏宪法体制。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人口红利消退和就业结构失衡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挑战。经济学家傅鹏近期指出，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一代人成为最惨的买楼人，他们在2020年到2022年的高位入市，现在楼价一线城市跌超过 8%，二三线更超过 15%， 几千万家庭资产缩水，居民借钱率亦从2008年的 18% 暴增到 62%， 中产阶层的财富安全感被彻底动摇，同时就业压力空前。2024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突破1076万，学历越高就业越难成为现实，好多年轻人被迫做外卖、快递员，甚至成为全职儿女。傅鹏提醒，这种状态无法长期维持，社会流动性正在下降。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就业结构失衡，私人企业偏好低薪年轻人，中年人被边缘化，公务员考试放宽年龄，睇似扩大了机会，但是就暴露了劳动力萎缩与人口老化危机。202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减少1000万，平均年龄逼近39岁。北大教授张慧莹指出，中国过去靠套利模式成长，现在红利已耗尽，金融体系由国有银行主导，创新资金受限，政策多变，企业难以形成稳定预期，楼市下行，人口老化，消费疲弱，创新受阻，加上中美脱欧，以外贸不明朗因素上升，中国正陷入结构性完美风暴，财富快速集中，中产阶层滑落，年轻人上升通道受阻，而应付的办法是政治与制度层面需要深刻变革。张慧莹和傅鹏都呼吁放宽市场管制，保障私有产权，支持股权融资与市场化创新，并在住屋、教育、医疗上提供实质性的激励。菲律宾军方10月21号表示，有不法之徒及团体企图利用最近爆出的贪腐丑闻，煽动退役将领散布假信息，以影响部队团结，手法和中共的假信息作战雷同。菲律宾8月间爆发了治水工程舞弊案，多家承包商被指和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勾结，私吞工程款，引发民间示威潮，国会和其他相关部门仍在调查。有退役将领所以公开批评总统小马可斯治国无方，煽动军方介入政治，并撤回对政府的支持。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在例行记者会说，中国共产党持续运用假信息以认知作战等手法，推动中共的南海主张，而在菲律宾亦都有人利用类似的操作手法，分化军队，削弱社会凝聚力。崔尼代话，呢啲特定人士同团体企图利用退役将领散布假信息，破坏军队团结。菲律宾媒体问及中共系咪主谋，崔尼代答复，这个有待观察，但系好明确嘅系，呢啲人运用嘅手法与中共雷同。本月初，路透社亦曾报道一家名为无极限的中国公司发动了由中共大使馆资助的网络活动，目的是削弱群众对菲律宾政府政策的支持，并在美菲安全联盟上制造不和，兼且几十名菲律宾官员和名人收受中共现金奖励。崔尼代表示，当社会凝聚力被削弱的时候，菲律宾人的思维亦都会动摇，会令菲律宾更容易受到外国认知作战的渗透。他呼吁军警人员提高警觉，防止类似的渗透行动。 自1986年以嚟，菲律賓發生過兩次人民力量革命，其中一次導致現任總統小馬可斯嘅父親魯馬可斯倒台，另外仲有10幾次政變以失敗告終。軍變話題到目前為止喺菲律賓依然敏感。菲律賓參謀長布魯納20號喺南部那達那俄島出席活動時，亦都話。軍方正面臨最新形態嘅挑戰，包括假信息與惡意資訊嘅擴散。布魯納呼籲士兵們保持紀律、團結與專業，唔好被假信息擺佈。日前，中國疾控預防控制中心頒布嘅流感監測周報顯示。目前南方省份嘅流感病例数上升，专家预测今年嘅流感流行季可能提前嚟到。毒株同旧年唔同，可能引发更大范围嘅感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专家李同增近日提醒，需警惕更早更猛嘅流感季，与旧年流行嘅甲型。H1N1 相比，今年嘅主要流行嘅甲型 H3N2 毒株变异速度快、致病性强，可能引发更大范围嘅感染。好多专家都认为今年嘅流感季可能会更早一啲，感染人数会更多。甲型 H3N2 主要有3种传播方式：飞沫传播。接觸傳播及氣溶膠傳播，感染後通常會喺1至2日內出現突發高燒、全身酸痛、乾咳無痰或痰黏難咳，部分人會有喉嚨痛、鼻塞、消化系統紊亂等症狀。與普通嘅感冒相比，H3N2 感染後恢復期可能長達1至2周。另外，包括馬來西亞在內嘅其他國家，今年亦出現咗流感季提前嘅情況，約有6000名學生被感染，部分學校已停課。截至10月10號，日本已經報告咗近6000幾宗流感病毒感染病例，100幾所學校已經關閉。今年嘅流感患者求診人數增長比往年提前咗5個星期。泰国2025年1月1號至10月6號，共报告咗近68万流感病例，75宗病逝，大多数病例为5至9岁嘅患者，病逝人数最多嘅系60岁及以上有基础疾病嘅人群。有网友质疑新冠吗？网友话：旧年冬天得过一次，症状同新冠一样。胃寒虚弱咗1周几，亦都冇做检测，按流感嚟食药，到而家都未清楚系甲型流感定系新冠。喺发烧门诊嘅同事话，最近新冠又多咗，流感唔明显。今日嘅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接住落嚟请收睇热点观察。如果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哋嘅节目，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